风声、雨声、开盘声，声声入耳。股市、汇市、房市、天下事，事事关心。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
每周财经节目由瑞迈太平洋房地产 REMAX Pacific 总裁胡秀平、山里胡冠名播出，电话425-321-2659。
2019年7月19日，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我是主持人静怡，再次欢迎本周的嘉宾 Sam。
Hello everyone。
首先我们共同来回顾一下本周的股市动态。美股周五收跌，标普500指数和纳指录得五月底以来的最大的单周跌幅。财报与美联储的政策前景备受关注，分析师认为美联储在七月底更有可能降息25个基点，而不是市场期待的50个基点。道指跌68.77点，或0.25%，报27,154.20点。标普500指数跌18.50点，或0.62%，报2,976.71点。纳指跌60.75点，或0.74%，报8,149.46点。美国运通领跌道指，此前该公司公布的业绩展望令人失望。本周标普500指数与纳指均下跌超过1%，为五月底以来最大的单周跌幅。道指本周下跌0.6%。美联储试图淡化纽约联储行长约翰威廉姆斯周四鸽派讲话的影响。威廉姆斯周四的讲话被市场解读为全面导向鸽派，导致联邦基金基准利率市场预测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也就是 FOMC， 更有可能在7月30日到31日会议上采取不同寻常的降息50个基点的措施。目前美联储的联邦基金基准利率区间是2.25%到2.5%之间。一些市场参与者认为，美联储发生消除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评论影响的行为非常反常。CMC Markets 首席市场分析师 Michael Helson 在周五的研究报告中表示，纽约联邦联储委员银行委员采取的这一举措不同寻常，表明他们也在担心市场对于月底降息50个基点的预期是有些过高了。根据芝加哥商业交易所集团的数据显示，联邦基金期货显示，美联储在月底会议上降低5个半个百分点的可能性仍持高了，是高达46%，降息25个基点的可能性为54%。而在威廉姆斯发表评论后，市场对美联储降息50个基点的预期最高曾达到了60.2%。投资者同时还在关注一些重量级公司的财报表现，比如说是微软。微软在周四的晚间公布的盈利超出预期，因其 Azure 云服务和 LinkedIn 盈利强劲增长而显示出更加强劲的一个财报信息。好，我们再共同关注一下本周的汇市动态。周五美元大幅走高，美元指数一度收复昨日的跌幅，刷新近二日高点至97.298。因在纽约的联储澄清威廉姆斯发表的鸽派言论之后，对美联储将于七月以大于预期50个基点的降息的担忧消退，美元对美联储的任何信息仍然是持敏感的状态。分析师曾表示，因为交易员根据年底前最至少降息3次，包括市场完全消化的本月降息25个基点的预期补仓，如果这些可能性发生变化，美联储本月可能暗示降息1次就打住的态度，那么随着期货市场重新调整头寸的空间，美元可能会继续升值。欧元对美元居跌幅的榜首的前列，跌了0.5%至1.22%。因德国的 PPI 指数低于市场的预期水平，投资者增加对欧洲央行最早于下周降息的押注。市场还表达出了一些数据方面显示出，在货币市场预计下周降息10个基点的几率约为55%，而本周早些时候呢，预期几率是40%。 但并不是所有的分析师都对此深信不疑。道富全球市场 State Street Global Market 的资深市场宏观分析师 Marvin 表示，他认为欧洲央行将等到美联储降息之后再降息，还指出更重要的是欧洲央行可能会等到新任的总裁拉加德上任后才会在政策上做出重大的调整。黄金期货方面，金价冲高回落，现货黄金一度跌近 1.8%， 近日高跌回落近了33美元，刷新了日最低，达到了 1420.24 美元每盎司。市场揣测美联储将在7月31日将预期的降息限制在25个基点，而不是半个百分点。根据美联储官员近期的公开声明及采访来看，美联储因担忧全球经济增长放缓、贸易不确定性上升及通胀回落等问题，准备在即将召开的议会的会议上降低50个基点，进一步降息的可能性已存在。目前根据各官员的态度分析，美联储尚未采取行动，更为大胆的行动，在七月份上降息50个基点的可能性还是存在较小的。 US Global Investors 交易官 Michael 表示，金价过去两天涨势不错，投机商和交易商今日是出现了获利回吐，此外因美元走强势，黄金势必会承受一些压力。最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原油期货，油价是涨约 1%， 受到美国和伊朗紧张的局势支撑，同时也受到经济增长放缓可能会削弱全球的石油需求的担忧拖累。由于市场对需求的担忧，指标原油价格本周早些时候曾大幅下跌，导致周线收低。油价是在尾盘上涨，此前伊朗的革命卫队周五说，他们在海湾地区捕获了一艘悬挂是英国国籍的油轮。本月早些时候，英国是扣押了一艘伊朗的船只，这条关键的国际石油运输线的紧张局势进一步加剧。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节目的第二个阶段，也就是全球大公司动态。百威英博同意以160亿澳元，约合是113亿美元的企业价值，将澳大利亚业务出售给日本朝日股控，同时表示呢，仍在考虑重启亚洲子公司的首次公开募股 IPO， 名为 Carson and United Bureaus。这项澳大利亚业务旗下包括富士达和 Victoria Bitter，几乎占据了澳大利亚啤酒的市场的半壁江山。近日朝日的近年来一直在扩大其海外的一些业务，寄望于国内啤酒的市场，使其旗舰产品跻身像喜力一样成为全球一线的啤酒品牌之列。在近期宣布的与中国联通和四维图新分别就 5G 移动通信以及高精地图签约合同之后呢，宝马集团 BMW 7月19日与腾讯签约合作，建立宝马集团在中国的高性能数据驱动开发平台，这标志着宝马的数据驱动研发策略在中国落地。连续签约中国三个科技公司，表明宝马集团正推进自动驾驶，助力中国智慧城市的建设。2021年量产的 BMW iNext 将提供 L3 自动驾驶功能，并计划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主要的市场开展 L4 级自动驾驶车队测试。比亚迪与丰田签约合同，共同开发轿车和低底盘 SUV 的纯电动车型，以及上述产品等所需的电动电池。车型使用丰田品牌，计划于2025年前投放中国市场。比亚迪正在自主研发电池及电动机等用于电动汽车的主要零部件，双方力图发挥彼此的经验和技术实力，在全球最大的电动汽车 EV 市场中国扩大销售规模。削减电池成本堪称成为全球汽车行业面临的最紧迫的挑战。来自麦肯锡的显示， 在一辆电动汽车的总成本当中，电池成本占比例是极大的，达到了35%到45%。这个不尽人意的事实是全球汽车业走向电动化未来的一大障碍。除非电动汽车成本下降，否则大多数的消费者将继续倾向于更便宜的传统的动力汽车，而制造商也将无法达到欧盟和中国设定的严格的碳排放目标，达不到目标将触发高额的罚款。长城汽车将年度的销量目标由之前的120万辆下调至了107万辆。上半年长城汽车共销售新车达到了49.35万，同比增长4.67%，其中哈弗、WEY、欧拉和长城的皮卡分别获得的是35.29万辆、7.69万辆、2.70万辆以及6.49万辆的销售成绩。受5G智能手机需求的推动，台积电5纳米制造工艺预计将于2020上半年实现量产，这意味着苹果公司的下一代 A 系列处理器将率先采用5纳米技术工艺。苹果当前一代的 A12 处理器采用的是7纳米工艺，预计今年的秋季推出的 A13 处理器将保持在这一水平上。 WeWork 联合创始人纳伊曼通过一系列的股票出售和债务，在该公司的首次公开募股 IPO 之前从公司套现逾7亿美元。鉴于初创公司创始人通常等待 IPO 来变现，因此这一金额异常巨大。诺伊曼数年来出售他在公司的部分股票和股份，并以部分的股份作为抵押借款。诺伊曼是这家共享办公室巨头的首席执行长，目前仍是这个公司最大的单一股东。目前还不清楚诺伊曼在 WeWork 的具体的的确的持股的一个规模。黑石集团呢，首支永久性资本基础建设基金已完成募集，共募资是达到了140亿美元。该基金可进行超过10亿美元的投资，并可以安排没有截止日期的长期投资。除政府资助基金和软银集团的愿景基金外，黑石集团是这一基金的单一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首次募得金额最高的基金。软银的 Vision Fund 被归类为混合投资工具。美国加州一位法官周四做出一项初步裁决，大幅削减了今年5月一起孟山都除草剂致癌案中由陪审团裁定的20.55亿美元的天价赔偿款。法官说，由于宪法规定惩罚性的偿款金额降低到不超过补偿金金额的4倍，即2.2亿美元。也就是说，此案的赔偿金最高金额达到了是3.75亿美元，这是一周内第二起的孟山都除草剂致癌案的赔偿金被大幅削减。孟山都的母公司拜耳表示，法庭的初步裁定提议修改损害金是正是浙江市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韩国生物医药集团赛尔群已与香港的南丰集团宣布在上海成立合资企业鼎赛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正式进军中国市场。公司将专注在中国开发、生产及商业化单克隆抗体生物类似的药。南丰集团与赛尔群同时表示，双方将进一步探讨未来在中国建设一座世界级的生物药生产基地。赛尔群总部位于韩国的仁川，专门是从事生物类似药和创新药的研发、开发和生产。美国食品饮料巨头百事宣布，计划以大约17亿美元的价格收购南非的先锋食品集团。 好，我们进入节目的第三个阶段，就是话题讨论时间。本周呢是一个非常热闹的一周，对于整个的消费者来说。为什么这么说呢？我来问一下 Sam， 本周有没有做一系列的线上消费活动？ Sam， welcome back.
Thank you, everyone.
Okay, we're gonna get back to our session three. So I'm just like introducing what we're gonna talk about. The first question I'm gonna ask you, what did you do this week, especially on retail shopping?
So I might have participated in the Amazon Prime Days.
Okay, you might participate. So I'm gonna admit, I participated too. So it's like, it's a big day, right? This week is a big day for Prime and for Amazon.
Yep, it's kind of like Christmas in July.
我刚跟 Sam 聊到的就是我们都在这周参加了什么呢？参加了就是 Amazon 的亚马逊的 Prime Day， 就是整个它 Prime Number 的一个非常有点像中国的阿里巴巴的我们的也是一个在单身的那一天采取的一个叫11月11号的一个节日，非常非常类似，只对，但是是在亚马逊呢是专门对于他的 Prime Member 的一个节日。关于 Prime Member Prime Day 呢，是很多产品的都可以购买。我要问一下，在整个产品当中 ，Sam 有没有关注到某一个产品，或者是哪一个产品呢？他更加关注在 Prime Day。So yeah, I just like telling all the audience, it's a huge day. It's really like Alibaba. You know, Alibaba, we have a single day on that day. Like, it's just a big shopping day. It's a little bit different on Alibaba and Amazon. Alibaba is not necessary means there is a Prime membership binding with it. My first question to Sam is there anything particularly actually you very, very, you see something...really interesting or interest you on Prime Day, which is on sale?
Many, many things interested me. I liked some of the Amazon products specifically.
Mm-hmm.
The Kindles were pretty cool. I really liked the Alexa devices and a lot of the Amazon services as well that were really, really discounted.
Why do you like Kindle?
I like the cheap,ebooks that are everywhere. And I like the Kindle device because its battery lasts a long time and it makes it easy to consume the books that I've purchased.
Okay, interesting. So Kindle this time, they do telling you, you actually can have 3 months. If you buy it, you have 3 months unlimited for free, right?
Yeah, the Amazon Unlimited Book Reading Club, yes. Another subscription on top of maybe Prime, exclusive to Prime.
Okay, cool. 亚马逊的 Kindle 呢是他们自己，我们都知道亚马逊其实是之前是一个书公司，是一个卖书的书店公司而起家的。而亚马逊的这个 Kindle 呢 ，Sam mentioned 的这个 Kindle 呢，是 Amazon design 的设计和销售的一个电子阅读器。它的第一代呢是于2007年的10月19日公布。用户呢是通过无线网络采用Amazon 的 Kindle 购买下载和阅读电子书、报纸、杂志、博客一些电子媒体。刚刚我们也提到了，在这一次呢 Amazon 是采取的，如果你购买这个电子书这个产品呢，你是有3个月的免费的任何的书籍可以看的时间。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下 Sam， 其实我知道 Sam mention 这个 Kindle 呢，一定是有它的原因的。我们问一下，他为什么提到这个 Kindle， 而这周呢，他打算是要给我们介绍哪些方面的知识 ？Sam， I know you are very clever, so you mentioned Kindle definitely means you trying to teach the audience something from Kindle. But I know it's not Kindle the product itself. Please just go ahead telling us what we're gonna learn today.
So we're going to talk about the underlying business models behind Amazon's Kindle and the services.
Nice. So what it is?
So in my opinion, there are two business models at play. There's the blade and razor, and then there's also a subscription model that drives that particular business.
Okay. 果不其然 ,Sam 不是要介绍 Kindle, 而是要介绍 Kindle 的这个商业模式和 亚马逊的商业模式，一个叫做剃刀模式，另外一个就是非常非常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这个叫做我们就是整个来说就是你整个亚马逊的就是你要 subscribe 它，然后你才可以继续用它。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Kindle 的这个模式吧。 What is the Razer Blade model first?
So, and you spoke earlier, it's Razer Blade model.
Yes.
You give away a part of the necessary product for free or really, really cheap. And so Gillette started this model where they would give you a razor blade and a razor for free. But then they would make money on the replacement blades that you needed after you wore it down. So that's that particular model.
剃刀模式呢就非常非常有趣啊，刚才我们解释到的就是其实它是呢就剃刀，我们就来看一下吉利呢就是用这个，因为刚开始呢它是给了你一个刀架是每个人都要有的，我们就免费给你一个刀架，但是刀片呢其实非常非常昂贵的，他们采取的是一种分离的价格销售，对同一产品的一部分是低价销售，而另一部分呢是高价销售。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剃刀，我们消费者呢是购买剃刀时呢完美的这个刀架呢是以低价格销售，而这种一次性的这个刀片呢价格是非常昂贵，而你呢又是必须每次都要购买这个刀片，所以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聪明狡猾的一个方式。 I'm just saying it's very smart and really cunning、
yeah.
So I can see like why you mentioned Kindle. So Kindle's 3 months,It's not enough, right?
Yeah.
The free one.
Exactly. If you start reading a book, you really get into it, you're going to become addicted. And that's the whole point is to ensure loyalty, right? To provide enough value that you keep coming back.
Okay, good job, Sam. You literally use a really, really good example telling us why Kindle do that or why Amazon do that.
Yes. The other thing that's interesting, the other business model is subscription. So the Razor Blade, Razor model, that gets you in. And they really want you there because you can watch. You don't have to buy a Kindle device to read. You can watch it on your PC. You can watch it on your phone. You can pretty much use it anywhere. So the entry to get into the Kindle service is non-existent. If you want a premium experience, you can buy those devices. But then you can also pay that subscription that you told me about, which then makes you even more loyal.
第二个呢，我们也是关于 Amazon， 就大家都知道你要成为它的会员，就是一个会员制，但这个会员制其实就像有点是相当于订阅的这个模式，就是它你会需要一直不断的这个循环的这样一个方式来使用它的一个服务。我们看一下 Sam 对这方面有没有什么更多的一个看法。 Tell us more about subscription, like where it come from.
Sure, so think about magazines.
Oh, okay.
So that's one of the earliest subscription models.
Yeah.
So you can go to a store and buy a magazine for, let's say, $5.
Okay.
But inside of the magazine, the publishers realize that they can get people to subscribe for a year or more and make the magazines cost maybe $2. And so then you have a income stream that's stable.
Okay. You're saying the one-time purchase actually isn't...From the firm side is not predictable.
Yes. Subscription models ensure, in theory, a steady income. People can cancel their subscriptions, but the idea is they will pay up to, let's say, a year's worth, and so they don't have to worry about, will you take 12 trips to the store to buy 12 magazines? They are ensured that that much is going to be sent to you. So that makes the revenue...stream much more predictable.
订阅模式呢就相当于订阅，其实之前呢是在最初呢 Sam 解释到其实是从整个的一个书籍报刊这些杂志而得来的，因为首先呢在之前的一个杂志的购买其实你是可以比如说只购买一本或几本，对于商家来说呢，对于他们的这个购物源是完全不可估量的和不可测的。而如果你可以购买12个月，这样他就会有一笔固定的一个客源，无论您看还是不看，但是您都购买了12个月。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对商家是绝对有好处的。 Oh, it's very interesting, actually, especially the example you give it to us. Like, we just feel like all of a sudden it's like we totally understand the business model. Regarding business model, I'm just really curious about your take on this week's particular news about Toys R Us.
So Toys R Us this year closed its last store, and it was very sad for everybody because it's been a company that's been around forever.
Mm.
And they're reinventing themselves in a very interesting way. So I think it's very good. Very interesting.
我刚刚没有跟大家介绍，是因为我马上想看一下 Sam 有没有对这一周的 Toy and Arts 有没有直接的一个关注，因为我知道他在去年呢，整个这个反斗城在美国的所有的这种商家都关闭的时候 ，Sam 是非常不开心，因为他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对于他来说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经历，可以去反斗城逛。而现在去年的关闭之后，今年的重启确实是引起了他足够的兴趣来关注。他也微微提到了整个的一个商业模式，我们来看一下他所说到的是怎么样的商业模式，在整个的新的Toys and Arts. I'm just saying, like, I understand you have a strong, like, inclination about Toys and Arts because that's the store actually is grow up with you.
Yes.
Well, you was really sad about last year, but this year's a good news. Tell us a little bit about what's a new model you know about.
So, they're using a co-assignment model, which means they don't buy the product from the toy manufacturers.
Mm-hmm.
Rather, they place them in the store for people to use, and if they sell it, they share in the profits. And they're partnering with a business called Beta, which creates an environment for Toys R Us to have something called retail service, which is another new concept. And the idea there is kids and family members can go to the new Toys R Us, which are smaller than the old ones, play with the toys, figure out if they want to buy them. They can buy them on premise in the store or in their online space.
Mm.
So it's more about the experience and playing with the toys, which is very important.
Mm, that's really interesting. Sam 提到呢，就是叫做一个代销的这样一个模式。代销的模式呢，其实很多是 Sam 刚说的这个是其实是一个叫做实物代销的一个方式。实物代销呢，其实就是你出售自己的产品呢。就是你从批出售这个产品呢，是到一个指定的一个店里面去体验，然后之后呢，店里的这个体验呢，就相当于为自己打广告之后呢，其实之后的用户是可以在店里购买，也可以去其网站上购买，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或者是一个非常对于这种你要购买的这种物品，如果你需要一个强烈的一个体验感，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式。就比如说我们想买一副耳机，或者是一个有某类的电子产品，如果能够亲眼观看，而不是只在网上出现，看到一个图片的形式来出现，确实是有更多的这种感官的这种体验。同时呢，对于你这个购买，我觉得这个返货量应该也是有一个足够的提高的。今天呢是非常开心 ，Sam 给我们介绍了三个商业模式，同时也是非常紧密的结合我们这周的一个 Prime Day 和 Toy and Us 的一个返回整个的这个美国市场的一个信息。非常感谢 Sam，Thank you。
Thank you, everyone。
以上呢就是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周再见。
每周财经节目由瑞迈太平洋房地产 REMAX Pacific 总裁胡秀平、山里胡冠名播出，电话4253212659。